母堂去听了。那昨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呢？昨天讲的说，一个人信仰对一个人来说是什么意义？我不知道你们去过的人还记得说，我们说信仰是什么？都忘了。对，他是说信仰是关于我们，所以信仰不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种活动或一个层次。好，应有。
对，谢谢。
信仰是关于我们整个的生命，整个的生活，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我们今天谈的什么？我们今天谈的是说信仰对一个民族，信仰对一种文化，那么它具有什么含义？其实是一样的，信仰不是说这种民族中有诸种活动，其中一种活动叫信仰或者叫宗教，也不是说在这个文化的这个整个的活动中有一个层次叫做信仰或者叫做宗教，它不是的。信仰如果涉及的是人的终极的存在，涉及的是人的灵魂的话，那么它就应该弥漫于整个的文化，应当渗透到整个民族的整体的生活中去。所以说只要一谈到信仰，就是关于一个民族整个的生活，整个的存在状态，就像那个信仰对我们每个人是同样的状态一样。我们今天谈的是等于是两个，一个是上帝或者说是这种信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就是中国了。那么两者的关系是非常有意思的。信仰这个，所有的信仰指向的都是那位最终的无限者，只要一谈宗教信仰都是指向这个。那么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呢？你们想过，每个人都说我信仰无限者，只要是无限的，他就什么，就应当是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时间都能够呈现出来才叫无限，你只能在一种文化呈现就不是无限。你们记住没有，无限就应该是普遍的，是涵盖一切有限的那一位叫无限了。那么在历史上很有意思，在历史上只有一种信仰在实证的实现过他自己的无限性或者普遍性，就是基督信仰。在历史上还没有一种信仰跨越过文化，我说的不是这种近距离的文化，比如说从印度传到中国这不算，因为这只是一个同方向同种类的文化。那么我说的跨越文化是说在东西两方这种完全对立的完全表面这个冲突的文化中，它能够从一级的文化转到另一级文化。那我说的转化也不是表面的说在纽约建一个佛庙，然后在这个意大利建一个道观，这叫转换，不是，是从一种文化作为他们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又能够转到另一种文化成为那种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在历史上没有一种宗教完成过这样的转换，除了基督信仰。什么时代啊？保罗的时代，从东方，原本是东方一种完全东方化的，在东方人的生活中能够成为主流价值观的这种信仰，然后进入了西方，彻底的翻转了罗马帝国，后来成了整个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和文化的基础，只有完成过一次。对，这一点也就是说在到目前为止，就整个历史的范围里来说，世界历史范围里头，到目前为止只有一种信仰实证性的证明了自己是能够跨越文化的普遍者和无限者，就基督信仰。那么别的信仰他也可以说是哈，那么但是你还有待证明，因为你也跨越一次以后啊，你才能说我是一个普遍的真神。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最伟大的时代啊，历史上我们这样的时代只出现过一次，不管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在世界历史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时代，就是保罗的时代，到奥古斯丁或者更晚一点到查理曼大帝为止啊。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终于在这个开窗辟地开天辟地以来，有一种信仰从一种文化转到另一种文化，这是第一个。那我们今天就是第二次这个信仰完成一个周转，再一次证明说它可以从西方进入东方，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这是我们遇到了，在中国人遇到了世界历史转折性的变化中啊，这个第二次让我们遇到了。第二件事呢，我们就说是在中国历史上的， 们一会儿会谈说为什么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啊。那我们一会儿再会谈。原则上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契机。中国历史上没有这么被祝福的时代，你要记住啊。那么很多人会很疑惑了，说这个时代有什么好祝福的？也就是我们近20年才看到中国人有点扬眉吐气哈。那么在中国这个时代，近代都是被人家屈服、被人家羞辱、被人家修理，或者说，对吧？我们都很惨。其实不是，这是巨大的恩典啊，这巨大恩典。中国我们往前看，会看到三皇五帝，看到秦皇汉武，可以看到唐宗宋祖，看到康乾盛世，这是中国几大的这个文明繁荣期。但是这些繁荣期没有一次是临到这么大福分的。那我们所看到的160年，所有的文化准备，所经历的一切的羞辱，一切的痛苦，都是为这件事做准备，是吧？不得了的事情，不得了的事情。人信主就是一个奇迹。你看，我昨天讲了我的信主是有多么多似乎巧合的事儿，实际上是神恩典的事啊，我才能信主。其实一种文明、一个民族信主是一样的，没有人会天然信主的。当神让我们经历这一系列所谓的创伤式的这个经历的时候，他就是说要使中国人有一个开放的心，对吧？在圣经反复给我们和人的想法不一样的这个一些观点反复告诉我们，人的想法就是从胜利的从胜利，有钱更有钱再有钱，有知识再有知识再有知识，都是直线式的。唯有在无限者，他会是什么？是反合性的。他是说你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在什么破碎中完成的，是吧？你可以看到圣经有很多话，很多这样说的，尊荣之前必有谦卑。你看这个诗篇讲了很多类似的话，在复活之前有十字架，记住吗？都是有的。他是说因为人他是有限的，在人要能够超越自我的事之前，必须让他那个以前有限的自我破碎，是吧？神就让我们经历这样的事情。中国人是很难信主的，或者说中国人大概是世界上最难信主的一拨人。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伟大。记住啊，好人难信，越是自己的资源丰富，他就越不想依赖无限的神，他以为自己能救自己，是吧？那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一听到过这样的提问哈。我在我的这个整个传讲福音的过程中，听过很多次人问我这么一句话，说耶稣为什么不是中国人？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话没有啊，这很有趣的。你看这个基本这个命题本身就表明了中国人的骄傲。他是什么？他是说中国人是终极的标准，连上帝的无限者都要放在中国人底下量一量，如果他是中国人他才是神，如果他不是中国人就不是神。你注意了吗？这是这个思路啊，这是基本这个命题的思路。神是说神是非常爱我们的，神爱世间的每个人，但他的爱法不是简单的把我们作为机器式的改变，他是说我要让你经历你自己当经历的事情，以是让你自我能够看到说你是不是你自己的救主。过去160年，神允许我们受到这种的冲击，意思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在破碎中看到我们的有限。在教会中有一句话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他的意思是说，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有限的时候，他才能转向无限者，这是基本的想法。我们过去中国的160年就是在经历这样的事情。汤因比这一位，我认为在上世纪有两位历史学家是最伟大的，一位就是斯宾格勒，另一位就是汤因比。他也讲过类似的事情，尽管他不是用我们这个圣经的道理啊，他讲了一个历史的规律。他发现说，所有的文明都不是在顺境中生长起来的。非常有趣的理论啊，他是说，当一个人没有挑战的时候，就没有超越，他的里头内在的生命就不会激发出来。当他在应战，在他原有状况不能够应付的情况下，受到了一种警域的冲击，于是他就被调动了主体的能动性，就升华了。当然，这个理论是有问题的。问题是说，如果你里头的东西是有限的，你再怎么调也调不出来啊，你能调出来吗？调不过的。 讲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当这种警谕来的时候，才给我们一个机会说知道我们不行，才会转向那位无限者，于是能帮我们自我超越升华起来应付挑战。这个话筒有些问题，这不是话筒的问题啊，是因为这个话筒有点矮。好，好，谢谢谢谢，好像可以了，
好像可以了。
对，刚才觉得我到哪都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个比较高，这话筒的事是我经常遇到的问题啊。啊，没有问题。我现在脑子不太好使啊，谁打岔我都不知道到哪去了。好，主让我们经历都是允许的哈。那我们这个经历实际上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是因为有这样的历史的冲击，于是使我们第一次有一个彻底的转向。记住啊，这次不是中国人的自我增长，而是中国人的自我超越。我们这一次仍然这个，我们所当然是中国人的进步啊，是自己的进步，但我们所包含的内容不再是中国过去2000年这个传统中延续的量变，而是什么？而是整个的自我突破，进入中华民族、中这个华夏文化的更高的层次，完全不同的境界。因为这一次，我们跟那个无限者联系起来了。那我们近代史以来所经历的一切的历史进程，都是这样的这个准备。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是从中国北方，我刚才问了有哈尔滨来的，有牡丹江来的，我听了有几位，因为我们好多北京老乡我听到了，天津的我都听到有啊，当然也有一些是南方人，我听到有湖南人，有上海人啊。如果你在北方的农村啊，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不行了，以前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养狗的？有人点头了，肯定不是跟我们今天养，我们今天养狗都是这么养啊，那时候养狗就在院子里跑啊，我不知道那个北方的狗是不拴着的，可以到处跑的。狗呢，他们跑着去，在满村庄跑来跑去的，这些看门的狗就会打架。我住的王家军是学生化，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是学生化的。有原来在这位人过世了，在这个90年代过世，这位是个一个动物学家，叫做罗伦兹，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可能没听过啊，罗伦兹他这个很有意思，他讲过说动物是有攻击性的，所以动物在一块会打架，种群之内也会打架，但是他们打了一段之后就不打了，因为什么？因为动物也有礼仪，所以在打架的过程中，它就会通过礼仪而形成等级。在一个种群中，或在一片这个地方中，狗打架或者狼打架，最后只会打出一个什么狗王或狼王。所以狗王也是这样的，你要看一个狗王是很容易的，它有一些礼仪是很清楚的。比如说，你当看到所有的狗前爪都搭下来，头低下来，然后眼睛在看着一个狗，尾巴在摇的时候，那就是狗王。一定的啊！我为什么讲狗王的事呢？因为中国就是东方的狗王啊！我们今天受了欺负，其实你好想想，在5000年以后，除了非常少的时期，在这个循环中，中国有多长时间是被人家欺压的？多数都是咱们欺压别人。我们都忘了这些历史时期了，都是瞎编。我们讲狗王一样，当我们在哪怕是在200年以前，我们在东方行走的时候，那些琉球当时的远在的日本、朝鲜、缅甸、越南，不若不是我们的属国，就是我们的进贡国，对不对？我们像狗王一样的趾高气扬的，有一天出门了，我们这只狗王，哎，怎么街道上来了几只小的新狗，看着个头也不是很大，不认识，结果一咬之下被人家咬败了，不仅是咬败了，而且什么，人家还追到咱们家里来咬，这就是我们中国最这个在近代史一开始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所受到的冲击。这个大概是多少年呢？是167年以前。是什么事件？有没有人知道？考虑，不对，八国联军错。第一次鸦片战争，对。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给中国人这样的冲击，就是中国人第一次被人家在这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被人家真正打败了。于是中国人就有思考，你看，冲击是祝福，只有在冲击的这个中国基本近代史都是这样的，就是冲击来了，我们不能回应，凭我们自己不能回应，然后就进去发掘我们自己的资源，对自 己有更新的认识，发掘的资源补足了，再来什么？再来应付，人又冲击了，又不能应付，基本都是历史。在这个不断的冲击中，就深化了我们的认识，基本都是神允许的。所以在第一次冲击之后，中国人就开始了自己的思考，当时还不是大众啊，是知识分子有了想法。那么有很多知识分子，我今天不提了，我只提这个时代，你一定要提这个时代不得不提到的人物，就是魏源。魏源他当时就像林则徐这些知识分子，他们都开始有一个思考，就是说，当人家冲击我们了，我们跟人家不这个，我们跟人家差距是什么？我们应当学什么才能使我们能够应付别人的冲击？那么魏源呢？这个，我今天不想介绍很整个魏源思想了。魏源当时写了一本书叫《海国图志》，这很有意思的。这本书，我在研究日本近代史的时候，发现说日本他们也有一位学者写了完全同样的书，一样的名字《海国图志》啊。那么对日本对我们的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对中国人来说，这个就已经是巨大的进步。日本人是经常学别人，可是中国人什么时候要学别人呢？没有的哈。海国图志就是描述外国真实的情况，这个已经是突破了。中国以前的书描述外国都是有问题的，我不知道你看过《山海经》吗？《景华园》，你看看那些书哈，他们以为外国人都是长着三只眼，肚上有个洞什么之类的，这是外国人的想法，就是满足于自己的妖魔化的想法。但是这个魏源的书就是很认真地写了这些国家的地理、文化、政治制度，非常好的书。为什么要写这些书？他在他的这个《海国图志》这个序中啊，原序后面还做了好多序，第一本序中写着，他说世书何以作？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说以这个是为以公义而作，为以款义而作，为师夷之长技而治矣而作，非常好啊，这想法。他的想法是说中国不行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承认。中国以人从来不承认自己不行的，这是承认中国人不行了。你想想，要以公义，就你为什么不公义啊？说你公不了，才要以公义嘛，对吧？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借力打力啊。但真的要跟外国人平起平坐，能跟他们抗衡，就要把他的长处学过来。按他的说，就是长技要学过来。那你说长技是什么呢？他说，夷之长技有三：一火炮，二战舰，三两兵练兵之术。那是很正常的想法。为什么正常想法呢？当两种文化相遇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外形，因为刚刚相遇嘛，他不能够长这个真正的观察，不能做长深入的思考，只能看外形。两个人也是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打过架吗？打过哈。你这个多大岁数？我们那代人是普遍打架。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叫什么《血色浪漫》啊？你看我们那代人都是真的，对吧？打架很有意思，打架两个人相遇了，我也打过架了。打架的时候，他绝对不会问你说你是博士还是硕士，有没有打架的？你是哪个专业的？他会问的，他不会问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当两个人直接的相撞的时候，他的第一个不是探究里头是什么，而是看外形，你的块头大不大？你个儿高不高？你的履历强不强？这是我第一个要看见的，我也第一个能看见的，短时间只能看到这些东西嘛，对吧？那么在文化和文化相遇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文化和文化相遇的时候，第一个看的就是外形。所以中国人在第一浪中所看到的是什么？是打过来的军舰，是发射的火炮。于是他认为说，哦，其实中国人和这个西方人的差距就是外形的，就是技术的，就是物质的。所以魏源这批思想家就开始了中国的第一浪的自救浪潮，是什么？就是在技术上，在物质上做转换，以致能够回应西方的冲击。当然他们的想法也没人实现，中国知识分子说话没人听的。但是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每一次你想固步自封，每一次或者你以为你这个得到了，就被别人冲击，是吧？于是只过了14年又来了，这次就两个国家了，不是在英国了，又添加了一个国家。是哪个国家？你们知道法国吧？他们就来了，来了。而这次的冲击的幅度不一样了，倒不是说战争的规模大了，而是说筑基的地点不一样了。 那么以前呢，如果是从广东来的弟兄姐妹，我要说声对不起啊，以前是在荒蛮之地，是在广州这种地方，打不打无所谓。这一次是从大沽口直入北京，京城全部占领了，皇帝和太后都跑到避暑山庄去，号称是围猎，其实逃跑了。这个对中国人是很大的冲击啊，中国人要面子呢，连首都都被人占了，皇帝被人赶着跑，这个就有很大冲击了。于是才有全国性的反应。就在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然后中国就组织了什么，就组织了叫总理衙门，不是我们今天的国务院啊，总理衙门只总理一件事，洋务，就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基本上可以说是什么，是我们刚才说魏源、林则徐他们这些人想法的实践啊，想的都是一样的，唯一所做的就是他真的做了。那么基本的运动，我想讲我一位前辈的总结，他就说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就是用建立现代工业的方式现代化中国的海军和陆军。这位是我们的一位姓胡的老师讲的，很有意思。你看他基本的基点是说，仍然是说中国要强大，中国要应付这个危机，一定是在技术上解决问题，就是造兵舰、造工业，对吧？他当然已经不是只有船坚炮利，还有更深的想法。这个以李鸿章的说法是，我们不但要制器，而且要制器之器。也就是说，他们不仅看到说那些炮和舰，还看到了如何来建炮舰的工业，所以他们要做这样的调整。其他的呢很有意思，其他他们认为不用，他们认为说中国各事都好着呢。这个有一位大学士叫梅启照，他说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皆在西人之上，也就是说我们制度都比他们强啊。那什么不强呢？唯武备不足。他说武备也不是都不强，他说仅船坚炮利不及。我第一次看这个的时候，文献的时候我还很怀疑啊，说武备不足咱们就不行嘛，怎么还只有船坚炮利不行？后来我才想出来说，他说在战争中我们也不是都不如西方人，只是武器不如他，咱们还有三字兵法，还有三十六计，咱们比他强嘛，对不对？还有武德，西方人讲什么武德，我们还讲武德嘛，对，我们比他强嘛，他仍然停留在物质的水平，这是他们当时的基本想法。这个是我跟你讲，这个洋务运动太多历史啊。口号，这位张之洞提出来的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够了，总结了他全部的这个内容。他是说中国的所有的制度，中国所有的文化都是好的，唯有什么，唯有为用的那一部分，那些枝节问题，那些技术问题，我们要学西方的，剩下的不用改变。这是张之洞，记住啊，不是张之洞，是张之洞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整体的心理意识说出来了。今天的时间我也不再讲当时的全国运动，有很多有趣的现象我今天不讲了。那么成功不成功呢？第一浪，这是第一浪啊，第一浪的这个整个的回应成功不成功呢？都成功了。中国历史上非常有意思的，中国历史上人的每一次拯救都成功了，但失败了。如果你都失败着呢，那不是真正的失败，因为你仅仅失败了，你还意味着你有潜力，你可能成功。只有当你成功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失败。如果你成功了，达到你极限还不能回应挑战，那说明你真失败了，你没有什么潜力可挖了，对不对？那么中国的第一浪成功了，在技术上真的是非常成功。成功到什么程度啊？只有今天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我们这个时代超过了洋务运动的这个贡献，对吧？在技术上的意思说，当然不是绝对数量，而是说横向比较。当时中国人达到什么程度呢？现代工业的技术都在哪儿？我比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没有人知道汉阳造是什么？点头了。汉阳造是什么？枪，是一种滑膛枪。汉阳造实际上是说，它上面印了一个，就跟我们今天说的 Made in China， 是 Made in 汉阳，汉阳造就是汉阳兵工厂造，对吧？你可以想很现代的武器啊，当时来说。那么当时像马尾造船厂、轮船造船局，就是在这个我们基本的近代工业在那个时代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么它最终的目的是要军事现代化吗？现代化了吗？现代化了。 当时的水平是非常之高，当时的海军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导弹部队和武器哈，就是最高的兵种就是海军。当时中国的海军仅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相加总吨位就跟日本海军一样，相差无几。当时中国有两个非常厉害的地方水师，就是福建水师和这个广东水师啊。这一点史学有很多的争论，我今天不想讲这个史学总的争论。史学的基本争论是说，一派就是说，我们跟日本一样了，甚至比日本强；另一派说，我们讲吨位没用啊。那么，真正的海军的指数，除了第一个指数是吨位以外，它应该有别的指数，还有技术指数。在技术指数上，我们不如日本。我今天不想重复整个这个争论了上百年的这个话题，我这个不到上百年吧，这个几十年的话题，我不想争论了。我想讲的是说，双方的总结是这样的。我讲比较公允的说法啊，中国在简单的技术指数上确实比日本人略劣，要弱一点。那么海军的技术指数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航海的速度，军舰你大没用，还得快不快嘛？装甲，一个船你虽然大，但是你是一个薄铁皮，人一打就破了。装甲的厚度，炮的口径，还有杀伤力，炮的速射能力，在这些综合指数上，中国确实比日本略弱。但不意味着中国就真弱，对我来说还要站到更高的这个混成的水平来看啊。我说的混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只有同样的兵器还不行，还要看怎么使用。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如果有三个步兵师、三个装甲师，我有六个混成师，我一定打败你，因为我的什么？我的混成程度，这个构成程度比你高，军事构成比你高。在中国当时呢，确实中国的构成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什么？因为中国有两个巨大的军舰，定远和镇远。这两艘军舰达到什么程度呢？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这个数量一比的话，中国当时拥有两艘航空母舰。那日本呢？日本最大的军舰是巡洋舰级的。你看有这个差距，你记得这是不得了的差距啊！你知道有巡洋舰和有这个航空母舰是完全不同海军的这个等级。当时日本人对两艘军舰非常恐惧。我就不讲了，我不知道我们这边的地方报纸叫什么。好，秘书看。类似的哈，日本当时统一每一个县都有地方报纸，因为日本都是从上到下的改革，每一个县的报纸的版面都一样的，都是礼拜六下午是军事副刊。如果你在那几年看日本的军事副刊的话，每一个星期每一个县里头讲的都是一件事，全是一模一样的。什么？全国人民献计献策，怎么打定远，怎么打镇远。你可想说当时的这个军舰对他们的威胁多大。好，我们船也尖了，炮也立了嘛，那打仗怎么样呢？关键是中国被救了嘛，我们的技术强大了，起码在亚洲强大了，而且这个挑战也不是从美国，不是从这个欧洲来的，是从中国这个亚洲来的嘛，我们是亚洲一流了，技术上。那么甲午海战，甲午战争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冲击啊。这个结果是非常有意思的。陆军我就不讲了，陆军基本上没人，从来没有提他们怎么打仗，我看到史料上全是怎么逃跑。他们在整个的这个甲午战争中，清军在朝鲜这个地方只创造了一项记录，就是清军历史上，清朝这个四百多年，清军历史上一昼夜逃跑的记录是他们创造的，300华里一昼夜逃跑，这么完。海军当然打的是海军了，因为我们最终是我刚才最高兵种之间的较量嘛，是海军的较量。海军是在黄海上一战，有三艘军舰被对方打沉了，三艘当然不多了，但是问题是我们刚才说的，望着定远和镇远，这两艘日本人恐惧多年的军舰，有一艘被打沉了。剩下的呢？剩下并不是得以幸免了，剩下所有的军舰都跑到威海卫，被日本人包围，所有的军舰投降之后，不是被日本人拖走，就是凿沉了。所以北洋水师没有一艘军舰遗留下来了。哇，这非常大的这个冲击啊！但是这就是我们什么？这就是神允许我们所经历、所要思考的地方。船尖了，炮利了，不能够解决你任何问题。因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国家危亡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冲击之下，中国人自救的运动升了一档。我们马上看到的就是，马上把这个注意力从技术上转到了更高的层次。 变法。无锡变法就直接就是在这个我们刚才说的甲午战争的冲击之下产生的。那么我们知道说一开始叫什么公居尚书啊，公居尚书怎么回事？什么叫公居呢？公居就是举人啊，不是普通的举人啊，就是在中国是这样的，如果你在乡试通过了，地方通过了，才叫举人，然后你要进京殿试，既然是进京殿试嘛，只要这是候补官员了哈，学而优则仕嘛，你只要殿试的都可以做候补官员的，所以呢这个这些候补官员呢，公家要派车把他们接到北京来，所以叫公居尚书，对吧？所以你要写秀才写到清朝他自己背一个报复卷进京的，这胡扯，没有这种事儿的。这个3000多名进京等待殿试的举人，听到了马关条约签署，知道要隔台湾，知道要赔2万2白银，知道了要隔5个口岸，急了，就游行。所以这个北大游行是有传统的，那个太学，因为我们北大后来也是太学转过来的，然后就游行。游行呢，结果当然也砸了什么窗户，砸了几个凳子，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他们觉得游行不够，因为游了一下行什么用啊，应当把这个东西转给皇帝听，所以他们就推举了康南海出来起草这个给皇帝的这个上书和呼吁书。康有为是正中下怀啊，因为康有为在此前已经写了2封信，皇帝都没看见，所以这一次有3000这个公居的威势，他就把他的第上卿第3卿就送进去了，而且皇帝看见了。那么他一共写了多少封信呢？一共写了7封信，给皇帝写了7封上书。我看了以后真是非常不了，康有为这个人是不得了的人物。那么当然不是康有为不得了，而是说中国人的认识水平在甲午战争之后已经有了不得了的提升，康有为只是一个先行的代表者。七封信的头，在这个起初的几句话都是谈一件事，国家危亡啊，那这个不是吗？魏源也谈国家危亡嘛，林则徐也谈国家危亡，这是什么？关键是对危亡的性质。他说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形势是华夏民族5000年未有之变局，也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从来没遇到过的。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以前的那些蛮夷这个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强兵相邻呢，也就是说只是靠军事靠外形的这个请息。那今天呢？他说今天是治法文学相上啊，这是文言了。他的意思是说我要解释一下，治法的意思不是法律，治法的意思是说制度，文学也不是小说哈，文学就是思维方式。他说这一朝的真正的冲击是因为西方人的制度和思维方式比我们高了，你还是认识高了多少，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飞跃。康有为已经看出来说，不是外在的物质，不是外在的技术，而是什么？而是内在的人有问题了，是人的制度不行了，对吧？我们要改就改制度，所以要变法，变法就是改变制度。怎么样呢？皇帝也批准了，碰到一位好皇帝，光绪也批准了。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走向共和》吗？有人点头啊，不，大多数人没看过。《走向共和》里有一个镜头很有意思，康有为留在这个东京流亡的时候打了一个幡，上面写着“奉衣带诏”，很多人都没注意这个细节，看过去了。我其实就看了一集，正好看到这儿，我说还真是有点历史依据的哈。衣带诏是什么呢？就是光绪那时候君臣不能私相授受，所以光绪给他写信的时候就请别人夹在衣带里头带出来，是诏书嘛，衣带诏，对吧？那本诏很短，因为衣带夹不了多少东西啊，但是有一句话非常震动，上面写的不变法不足以救中国，这是光绪皇帝写的。好，两个人开始改变了，但是这头有一个我觉得巨大的这个矛盾啊，如果变法就是变封建制度，如果变了封建制度还有皇帝吗？这是一个巨大矛盾，所以皇帝是不允许变法执行到底的，于是整个的戊戌变法都是一个局部的改革。按照这个梁启超的说法，就是说要变就是变官制，变官制就是变科举，最后变了一个只剩下变这个考试制度了。考试制度也不敢随便乱改的，他这个康有为跑到流亡到日本还写呢，说我这个变法就是但祖增新不如裁旧，因为那些旧的机构里头都是王亲国戚在里头，他怎么敢改啊，对吧？所以基本做的事都是非常琐碎的小事，连康广人都看出来了，说你做的是无谓琐事啊，我要跟你做事我不如回家种地啊，对吧？当然勤奋是很勤奋，这个康 康有为在103篇写了60多个奏折，康这个光绪呢，光绪批复了137个批复，啊，都是很勤奋的。我不知道这个陈总统和胡主席是不是有这么勤奋啊，非常勤奋的。但是没用，为什么没用？就是康国人说的，做的就是枝节，对制度的总体不敢动啊，不敢动。于是当然103天就失败了。即使不失败，能拖过103天，我也不相信对文化有多大影响。那么在这个运动，我要看看时间啊，在这个运动和下一个运动之间，有一个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在所有的中国的近代史上，所有的运动都是向前走的，只有这个运动是向回走的。就是义和团运动，或者是你可以随便说全匪之乱、庚子之变，反正你按照你自己的立场可以随便讲。这个运动呢，一方面是很糟糕，因为有26000全多名基督徒在里头殉道了，有220多位外国宣教士在这个整个的这次运动中为主捐躯了，那么是很对基督教也是很坏的事，但仍然是神允许的。记住啊，在历史的进程中，就像你个人的生活中一样，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都有神的心意。那么你说这个有什么新意呢？这么糟糕的事，连世俗的人看的都是很糟糕的，有它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说，当时中国人面临了一个很大的心理的困惑，就是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如果你是一个武艺高强的武师，最近受到一些挫折，你就带艺投师了，找了一位非常高明的这个大武学大师向他学习了，学了3年5载，你出来一打仗，一跟人打架又打败了，你是什么心理？你没想过，他肯定是处在非常矛盾的心理。一个想法就是说，也许咱们学艺不够，学艺不精嘛，才被人打败嘛，所以赶紧回去跟老师再学，这是一种想法。另一种想法说，这老师可能就不行，对不对？所以中国人当时就是这种想法，一方面就是说，也许向西方进一步学习，但不幸的是，义和团是选了另一个想法，就是说这西方根本就不行。你看我们学的这个变法，学的船坚炮利，不是一样被打败吗？那不如试试我们自己的事儿。所以就来了那套建什么坛、喝浮水啊什么的，刀枪不入这套都来了。当然失败是肯定的，向回走是没有道路，但这里头仍然有神所允许的意义。一方面来说，这个神允许义和团运动用了这么拙劣的方式演习了怎么向回走，于是让中国人民一次性就看穿了，这么走根本不行。所以在中国的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全国性的向回走的运动了，没人再听了。义和团一次已经该把那个弊病全显露出来了，再也没人照抄了，这是第一类人。第二个呢，就是对近期来说，也有这个短期的效应啊。当一个人在犹豫的过程中，他就很难做出行动。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你天天都在这儿呢，推还是敲，你就那门就老开不了了，对不对？那么义和团运动是用在很快的时间里头，就用很愚蠢的方式向回走一次，一看不行，于是全国人民才会把能量集中起来向前走，下定决心一定要向前走。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就不会这么早爆发，因为积累不了往前一直走的这样的社会能量，一定没有的。好，我们就来看辛亥革命哈，这是个铺垫。辛亥革命在本质上和戊戌变法没有任何区别，我说在本质上只有数量的差距啊。辛亥革命的想法仍然是制度决定一切，就是说要救中国要解决制度问题，这是辛亥革命的基本想法。如果有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们上政治课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国父所写的《三民主义》这本书高考有啊，三民主义的第一句话我记得，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这是国父写的，我记得清清楚楚的。然后紧接着往下他就开始总结三民主义是什么，既然三民主义能救国，那是什么东西？他说我已经总结了欧美400年发展的这个精华，那就是三民主义。只要我们学会了三民主义，不仅能够与他们并驾齐驱，而且能使他们堂呼其后，这孙中山本人的话。对，那你说三民主义是什么呢？其实你只要分析在后面的内容很清楚的，民族主义并不是要跟满族人有什么种族仇恨，不是这意思。民族主义是说中国应当在国际政治的结构中有自己的主权地位，是一个国际政治制度问题，是吧？ 那么民主主义呢，它太简单了，什么这个国会的这个直选了，直选总统了，五权分立了，你看得很清楚，就是民主制度，无非是国内的政治制度而已。民生主义呢，说白了就是用国家控制这个国家政权控制这个土地或其他的公有的这个基本资源，以致使利益均沾普遍富裕啊，这是它基本上是一个经济制度的问题。对，所以它基本的思路就是，只要我们把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制度改变了，中国就被救了，这是基本的想法。你们觉得能救吗？很有意思啊，我认为说三民主义也成功了，但是正是在它成功之点也失败了。当然不是在大陆成功了，是在台湾成功了。那么现在这个当主权这事我们不用讲了，台独我们是不同意的，但是我们可以讲后面两个制度。第一个就是民主制度实现了吗？在宪这个训政时期结束了，宪政时期开始的时候，民主不就开始了吗？这是很多人遗忘的。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说有暗杀事件，有在国会打架这些事儿，好像搞得不太好，但是很多人忘记了，一个坏的民主也比没有民主强。没有民主是一回事，有没有民主是一回事，民主实行的好坏是另一回事，是吧？这是。那么另一件事呢，就是说富裕也成呢，这个民生主义本来就不是平均主义，民生是普遍富裕，并没有说我都让每一个人都成富翁，没这么讲，就是大家在利益均沾，都有一些富裕的成分能收到，这个台湾也实现了。但是问题真正来了，民主实现了，也就是说三民主义实现了，国就被救了吗？现在很有意思，关于去中国化就把这一切全粉碎了。去中国化什么意思呢？我今天不是谈政治哈，我是谈这个文化的追求。去中国化的文化上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有民主，我也可以做一个很有富裕的这个公民，但是我可以不做中国人。你看这个，他认为说很明显说，富裕和民主都不能解决做不做中国人的问题，也就是不能解决文化最高层次的问题。没有，你没有解决这个救中国的问题，这个三民主义很清楚要解救中国，你没解决救中国问题，所以这基本上三民主义也就标志说制度救中国的最高点，做得最好最成功，但没有解决真正的文化挑战。于是我们来到第四个阶段，你看第一个阶段是技术啊，第二个阶段制度，第三个阶段就是到了文化阶段，这是真正中国人自救的最高阶段。谁开始的呢？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就开始了中国人的自救运动，自救运动的第三个阶段。五四运动是不得了啊，五四运动有两个基本的口号，一个是否定性的，一个是肯定性的。否定性的口号有没有人还记得是什么？打到孔家店，太好了，对，不得了的事情。很多人说这是粉碎传统文化，不是粉碎传统文化。五四运动的基本思路是说，不是中国文化不好，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个价值主流价值观不好。他是说，在过去的1800年以后，我刚说到1840年以前，那么独尊的这个儒术一直成为中国稳定和繁荣的基础，是吧？奠定了中国整个文化的核心，但是它不能适从于社会了，适从于现代的这个历史发展潮流了，于是要放弃。打倒孔家店不是反孔子，是反对他们这个儒学在成为中国文化核心，非常不得了的想法。五四运动最最天才的想法就是这件事儿。那么把它打倒了，把它去掉了，也不是把它打，它已经完了，我只是指出它不行了，对吧？那么谁来替代呢？那么德先生、蔡先生就有人提了。但是这两个德先生、蔡先生也好，都不是什么，都不是整体文化性的事，都是文化的要素。如果你看整个文化学，你会知道的，这只是文化要素，两个文化要素怎么能完成整体文化的革命呢？所以他在建设性的提议上，五四运动几乎什么也没提出来，在文化的高度什么也没提出来。那么后面一个运动我讲的是要特别小心了，因为在五四运动的后面，五四运动有一个伟大的继承者，就像我们看到像戊戌变法有一个，或者正确的说辛亥革命有一个伟大的继承者，就是国民革命。那么五四运动的伟大继承者是谁？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不得了的事。所以我们要多讲两句啊，两件事我们为什么要多讲共产主义？一个就是这是我们今天文化自救的最大的遗产，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如果跨越了这个时代，中国的文化就断了节，就空白，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跨越的，这是中国人文化自救中的一个必行的步骤，必行的步骤。 我要好好想怎么讲工商业革命啊。工商业革命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治国方略，治国方略就是跟国民革命是同等的。治国方略讲的是什么呢？治国方略就是讲怎么救国，怎么用这个技术上救国，跟文化还不到文化高度啊。很有意思，在大概是到上世纪中期，大概在整个世界上有60个以上的国家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都号称是社会国家。但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疑惑，这些国家都在第三世界，除了一个国家，就是捷克，所以他进入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愿，是因为国际地缘政治学的缘故。那这不是一个矛盾吗？那位德国人和那位英国人，他们在西方的国家里开始设计这种制度，最后这个目的是改变西方的这个整个社会制度吗？怎么这60多个国家都在第三世界呢？都在非西方国家呢？这就非常有趣的哈，这就是这个治国方略的要害就在这儿了。好，我现在要考大陆人了。你们上政治课看上的好不好？你们上政治课的时候有没有看列宁的《论帝国主义论》？看考大陆来看，你看都不管。可见政治课在台湾、大陆都没人管的。台湾稍微好点，你看起码台湾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过，咱们大陆的弟兄姐妹都没看过。对，大陆政治课水平稍微差点。列宁很有意思，我非常喜欢列宁的著作。列宁是一个很糟糕的政治家，因为他创造的这种制度很糟糕。但是列宁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政治学家，非常出色的。在他的帝国主义论中谈到了这个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我今天不想每个每个考，我只讲他其中一个特征。他说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整个世界的领土以什么这个资源的这个都被世界的列强瓜分完毕，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啊。那么你说这个什么要紧吗？这非常要紧，这总结了当时时代的最最重要的特征，以致共产主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所有的列强称霸都是通过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开发新殖民地。你仔细看，从威尼斯开始，西班牙、葡萄牙，你会看后面的尼日兰，你看到德国、英国、美国，都是一件事儿，开发新殖民地。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上不上网啊？在网上有很多人玩这 game， 不是像我们说那个底下小游戏机的，是大规模的 game， 然后就是又收集武器又抢人家武器之类的，然后打的时候经常打不过人家了，怎么办？幸好电脑啊，他就一摁暂停，他不是回家睡觉去了，他就是在网上设置新的武器，设置到了花一点钱买了，他们网上有他们网上通行的这个货币啊，买了以后再回来打你，我有新武器打你了。其实在海这个各国的争霸也是一样的，非常同样的。他是说当我比你弱打不过你的时候，我就去开发新殖民地，从而我获得了新的原料、新的廉价劳动力，从而我就有了新的经济优势战胜你，这基本思路。可是到了刚才列宁说的那个形式就不行了，因为所有的殖民地这个所有的领土都被列强瓜分完毕了，你想去开发人家已经占下了，你怎么能开发了呢？所以就改变了世界格局。你看列宁伟大就在这儿了，他一眼说这个是关键，对吧？那么改变成什么样的这个策略呢？他不是说每个人你都占完了，我就甘心这个让你称霸，不是，我还是想崛起。于是我就把什么开发的方向转变了，不再是对外开发，是返回来对内开发了。于是社会主义就是在这种形式下在全世界开始盛行，全世界，正确的说，全世界的第三世界国家中盛行。那么盛行的这个原则是这样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两个特征，一个叫无产阶级专政，另外一个叫公有制，这两个制度都是跟对内开发有关系。公有制是基本这么一个想法，他说我有三匹马，你也有三匹马，你的三匹马比我的三匹马都强，我怎么能胜你？你想不出来啊，怎么胜啊？公有制的基本想法就是说，先把两匹马杀了，把马料都喂那一匹马，那一匹马能胜，我们就全胜了。你听起来是荒谬的，它里头有逻辑的这个真正的推理的关系的。它是说，那两匹马叫轻工业和什么农业，杀掉了，剩下那一匹马叫基础工业。它的思路说，只要我没有基 建立我自己独立的基础工业，我就永远不能追上你，因为我是在你的基础上发展，我怎么能追上你呢？所以我要优先建立自己独立的基础。第二条是，他说既然基础工业是一切工业发展的基础，如果我在基础工业上超过了你，我在以后所有的工业都能超过你。我不管它能不能实行哈，这个制度本身在逻辑上成立，要成立。而且我们现在一谈就是谈这件事，都是悠闲攀登工人节，我们谈斯大林。我从13岁就知道是这个理论是斯大林提出来的，只是等我近几年研究，我发现根本不是他提出来的，是俄国资产阶级的一位总理提出来的。就是早就这想法，不要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是适时的拿来让他这个把这个想法实现了，很有意思的。那你说无产阶级专政呢？无产阶级专政总跟这个事没关系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同样的思路，他是说，我不能全面的把能源平铺还能战胜你，因为我的全面的能源都是低于你的，我要一定要集中使用能源。就跟这个小贩进城一样，你有没有看到说进北京城的小贩，进北京不好，你们这个地方不知道有墨西哥人啊，很少啊，所以你们比如说新移民嘛，如果从大陆来的新移民，你们有没有看到说他天天去这个吃这个牛排的？不可能嘛，为什么不能吃呢？原因很简单，他说我在我初期的时候一定要把所有的能源用来发展生产，等我以后富了再吃牛排，这是基本的想法。其实无产阶级专政也是这样的想法，他是说我们现在不能社会资源，刚才说的 是经济资源，他说社会资源不能均摊，所以我们要最大限度的把所有的社会资源集中起来，垄断起来，然后什么集中使用，把那些消费性的东西全部砍掉或者压缩到最小的限度，以至把所有的社会能力用来发展生产。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想出当时是怎么样了。你当时讲的说，你看逛街多费事啊，我不知道你们太太上个逛街花多长时间，100多、200多花色，一个一个选，哎，这个好不好，不好看，这个呢多费精力啊，对吧？那就简单了，在北京如果到60年代那很简单，就两种，一分钟就决定了，不是蓝的就是绿的啊，选一样吧，因为什么没什么样式的，就是这样，对吧？所以多数都是这样，电影也是这样，那你还要到电影院在底下一看，光这一周出就出了20个电影10个电影，我还得选一个看什么，那很简单了，10年里头就8个样板戏，对，全够了，你不要选什么东西，你不要什么美国大片之类的。他的意思很简单，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奢侈的资本，不要把时间精力，不要把那些东西社会资源放在享受的方便，都把它集中起来用于发展生产，等我们强大了再奢侈。你看这个思路哈，注意啊，这两个思路实现不实现另一回事，但是它思路有逻辑基础，也在社会生活中有一定奏效。但我不是谈这个，我谈共产主义不是谈这个，这个都是 我谈的这个层次的共产主义是跟国民革命在同一个层次的，仍然没有走出治国方略的高度，只是一种经济和制度的配置。这个没，我说的真正的文化高度，真正每一个整体文化都是跟灵有关系的，只要说全人，只要说的文化，整体文化就一定跟灵有关系。所以共产主义的最高的或者说真正的目，这个实现的目标是要造共产主义新人，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这个不是毛泽东提出来，是马克思提出来的，说得很清楚，只要是造人就跟灵有关系啊，当然不一定是圣灵，但是跟灵有关系啊。我在最近几年做这个政学研究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说从90年代西方的很多人在90年代初期都有很短见的庆祝，就是柏林墙一倒我们就西方彻底的胜利，共产主义瓦解了。但是在近几年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出了问题，尽管他们没有达到结症。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在全球的失败，不是西方的胜利，是西方的失败。因为共产主义无非是西方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这种思潮的一个什么，一个支流。人是很奇怪，今天我没办法讲整个世历史啊，人是非常有罪性的人，文化也是一样，所有的人都一个很奇怪的情况，就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成神来的，可是只要一拿他就以为是他自己的，很奇怪的。那么文化也是一样，西方在受神祝福以后，西方的这个整个的崛起，我今天没法讲啊，都是因为这种信仰所造成的，这也不是我说的，我前这个这位这个新儒学的这位大师在台湾做了行政院长，这位叫钱什么 你还记得前任的这个前什么前宾四老先生叫什么？嗯，前夫，对，前夫老先生。前夫老先生讲得很清楚，他这个这是我看的，他不信主的，他是新主学的，但是他讲得非常好，这是真正大师级的人物啊，一针见血。他就是说你们说的那什么西方的什么发展是因为知识因为技术，完全胡扯。他原话就是这样的，西方的整个崛起只有一个原因，耶稣教，说得清清楚楚，只有一个原因，耶稣教。那么很有趣啊，我今天没法讲历史他们怎么怎么是兴旺了，直到十二世纪开始他们就开始真正的崛起，因为这个很长时间的文化这个共荣啊，我一会儿也许会提到，有时间的话。但是很奇妙，他这个当刚刚这个整个文化一崛起的时候，马上就有人罪行出来了，就在崛起的这条副线上，在敬神文化在被神祝福的这个主流文化中，马上就出现了一个副线，今天成了主流了，当时的人本主义就出现了。这是人本主义它出现的时候就基本奠立了它到今天的基本的两条基本原则。西方人本主义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人的理性能够认识自然。大家都不觉得是什么错，我敢保证，我这么一说你们都说对呀、啊，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已经被人本主义洗脑洗了好几百年，所以我们认为很对的。因为只要是人的理性能够认识自然的话，神的启示在什么地方呢？没有启示什么事儿了，这是他们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什么呢？他说凭借我们人的这个理性所认识的自然，我们能够再造自然。我们今天也觉得改造自然是我们人的能力吗？就我们都觉得自然的哈，但是没有，他就说这个里头最重要忽略什么？世界是神创造的，离开了神创造，你自己怎么改造都改造不了的，当然可能往坏里改造。我跟你说，今天我跟你讲了，整个西方文明由于人本主义的影响，今天所走到的这条绝路，你可以看到没落，你可以看到对自然对整个这个全球性的这种毁灭性的冲击哈，你可以看到人本主义的这种后果。我今天不用讲，我今天不是来讲这个的，我是讲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人本主义的翻版啊，或是运用，是在社会领域运用。在政治课中我们都很清楚的能看到这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有一个人叫马克思，他已经一次性的发现了人类历史的规律，记住没有神的启示，是靠他个人的智慧，他已经认清了。我就不用讲那套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础是动力，然后世界历史是从这个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什么这类，我不用讲了，你们都知道，上过政治课都知道，对吧？第二个原理就是说，根据这个人的认识，我们可以一次性的解决社会问题，也就是我们能再造一个理想社会，在世间造一个人间天国，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是基本的两个原则。所以你看到了，这套思想不是东方出来的，这套思想是西方里头非常糟糕，现在在美国还好，在欧洲逐渐占统治地位的这个人本主义造成的，很糟糕的事情。好，我们来看这个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其实如果仅从细节上来看，跟教会的很多说法很相近。我还记得我回纽黑文宣道会有一天去讲道，然后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哎，牧师，我最近写了一本书。我说写的什么？他说我写的这本书叫做《论共产主义与教会的28个相同之处》。我当时就跟他说，你别胡写啊，你写也是瞎说，我你千万别写。为什么？其实从技术细节上来确实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凡物公用，使徒行传出来的嘛，对不对？我们还能看到，但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后面的事情。尽管马克思主义出现的时候它有三个起源，其中一个起源叫空想共产主义，你们还记得吗？这个空想共产主义的起源就从教会，在早期的空想共产主义里头有前面有三个字叫做基督教空想共产主义，很多都是从圣经出来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说，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啊，所有的技术细节都对了，你也不一定对，因为你的大前提是错的。如果你是向南走，你现在就是硬要向北走，你用多少技术都到不了那儿，是吧？你要看你总方向。我们刚刚讲的也是一样，共产主义的错不是它的技术细节。我们今天抨击共产主义，老是抨击它的技术细节，我说那不是真正的错地儿，错的是大前提。什么是大前提啊？就是说我们是救主，人是好的，不需要神仙皇帝，不需要什么上帝，是吧？就我们来救我们自己，这是他真正的问题。人是好的，这是共产主义和西方人本主义最相近的东西，就是这个人是好的，人是善的，是吧？只要把这个 大前提一带进去，后面的事怎么对也是错了。我们就把我们带回我们刚才的两个公式哈，两个制度。我们先看公有制。公有制是这么设计的，他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对吧？多好啊，从技术上成立啊，把人的所有的能力的总和综合起来，再把人的所有的需要就要分散出去，这不正好这个平衡了吗？多好的这个制度啊。但前提是什么？只有好人才能实行这个制度，坏人实不了。有人各尽所能吗？我们吃过大锅饭的都知道吗？你去生产队生产，你会各尽所能吗？能偷懒就偷懒，对，很明显的，没人各尽所能。有没有人各取所需的？是不是你今天种了300多亩就够了？就咱们信主的人还嫌500多亩呢，都是想比什么自己更多，对吧？吃果费的时候，你是不是吃2盘就够了？很简单嘛，你不是硬撑进去4-5盘，你不会走的吗？这就是人的罪性，对不对？所以各尽所能，各尽所需，只有在一个前提下才能实现，就是说它必须是在善人的制度上才能实现，而人是罪人。我们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人都是罪人，于是他这些好的制度实行不了，绝对实现不了的，一定破产。好，无产阶级专政也是这样，无产阶级专政的设计也是这样，他说人都是好的，所以呢大多数人都好。如果人的本性是好的，那坏人就是个例，就是例外，对不对？所以他说如果人都是好的，那么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一定是错的，而多数人专少数人的政一定是对的，这是逻辑上成立嘛。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叫人民大众专政，多好，都意思是一样的。可是问题，人不是好的，这个东西不能成立了。人如果都是罪人的话，人加起来他罪不会减少，只会更多嘛，不能人多咱们罪就少了，不可能嘛，对吧？你从数量上也是一定罪更多。我想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正义，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正义是谁啊？正义就是老井的这个作者，我预先要讲一个，就是明弟兄跟我讲的，他已经在今年复活节受洗了，正义已经受洗，非常感谢神了。他写的这个，他在这个中国没出来之前写了一本书，叫做《红色里程碑》，就是记述1967年在广西的一个地区所发生的事情。非常好，我觉得对我来说选这个时间太好了。你不经过文革的人不知道，1967年基本是群众专政的顶峰，也就是说公检法全杂乱了，就是整个政权不起作用了，就是老百姓在提专政。所以这好的好在哪了？你连共产党都赖不上，就是你们在专政，跟共产党都有，共产党连干部都把你拉起来被揍了，对吧？那么这专政结果什么呢？那么现在是95%专5%专政嘛，是毛主席说的，人民大众95%，黑五类只是5%嘛，对不对？那么是不是很好呢？很人道，很显示出人性的爱和真理呢？没有啊，在那边不是人斗人，人打人，是人杀人，人吃人。他描述了很多一个一个村子人怎么把那黑五类拉出来杀掉吃掉，哎呀，简直是恶劣到了极点。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理想状态。多数人专政的时候，如果没有节制，它就成了很糟糕很糟制度，因为它有最大限度把人的罪性集中起来了。所以记住啊，没有神的话，连民主制度都不是好的，因为民主制度本身也是罪人的决定，多数人的决定不一定是最好的决定。好，这是我们看到的真正的矛盾。共产主义的破产不是因为它的技术细节有问题，是因为它的第一前提错了，因为它是西方人本主义在另外一个环境中，在社会领域中的一个发挥，是一定不行的。但你看，还有回到这儿了，我并没有否定共产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这仍然是中国人自救的顶峰。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垮台，中国就一无是处了。我说的一无是处就一无所有了，可以说是因为那是最后自救的一下，没有了。但凡如果共产主义还没有达到中国自我拯救的顶峰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转向主。为什么？因为我们还能在中国的文化，在人类的文化中能够寻找一个更好的东西向前追求。唯有当共产主义把人自救的顶点和能量都使用出来， 仍然不能自救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人就不能救自己，是吧？我们才转向了神。这就是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所看到的潮流向这边去的原因啊。那么多人信主就是这样。那么过去160年，基本上我们今天在第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只是向我们证明说，人向自我的文化，向整个人类的自身的文化发掘都不能救自己。中国人已经在那么短的时期里头，中国人是伟大的，在那么短的时期里头就经历了从技术救国，从制度救国，从文化中的人本主义精神救国，都失败了。神说这就是我的引导，这叫反向引导，否定性引导。我要给你，你也不要啊，你早说了我不是中国人呢，所以你不要，对吧？但是我就让你中国人自己用自己的方法，一步一步用的主体精神去用你最大的能量去自救，都失败了，于是你才能转向，才能看出来，经过一层一层的深化，终于升华到这一层次，说中国要救就是在民族精神，就是在文化基础上下功夫，这是真正的功夫。但有人说了，下功夫了那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要寻找一位救主，那凭什么就是你基督啊？我们还有释迦牟尼吗？我们还有老子吗？对不对？那我们还有这个孔子吗？我们可以到那儿去寻找啊。这是今天有很多人的争议啊，就是说为什么只有基督教能救中国？为什么在今天啊？这为什么啊？也有道理的啊。我们今天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进程，不是简单的到这个学理上的争议，不是谁在学理上正确，谁在学理上不正确，而是说谁把握了最大限度的社会能量和生命，能够在主流社会中做工，这是关键。你说也行啊，你说你正确，怎么没把握人生命啊？是吧？你说你这个正确，你为什么在中国现在的文化潮流改革中，你打不下自己的印记啊？这就是我们现实的问题。那我现在如果有时间，今天时间是真的有限啊，我今天想讲的是，如果我用最短的时间，我要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在目前此刻，只有基督信仰积累了最大限度的能够影响主流价值观的社会能量，而这个能量，记住，社会能量不是一天两天积累起来，是神计划好了，通过1000年里头积累，恰好在这一刻，记住啊，人看起来是偶然，在神的计划中早就算定的，在这一刻就是我们成熟到能够影响到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最简练的方式讲啊，我在想。好，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回顾一下中国的这个教会发展史，为什么今天能改变？你们知道说中国的这个福音什么时候传到中国的？有人知道？有人说清朝，有人说明末，都是大错特错。唐朝其实也不是最正，但基本正确，可以打90分的。其实是在汉代就有，但是我今天不讲这，因为这些东西对于中国来说没有文化意义，只有个人被拯救的意义，这是不同的层次。唐朝是第一次，从唐朝到19世纪的中期，中国基本上有三个浪潮，也就是唐朝的景教，这个元代的耶律可文，明代和清初的这个天主教，他们构成了中国教会史的第一个阶段，对吧？那么从那以后是第二个阶段，我们一个一个阶段来讲，我们今天是在第三个阶段上。第一个阶段基本上没进中国，当然说你是中国教会史怎么叫没进中国啊？我说在文化上没进中国。这三代的这个宣教士都是非常有智慧啊，像利玛窦这样的人，哎呀，我是看了的，非常有智慧啊。但是问题是说，他们所看到的很多有神的带领啊，很多是个人的智慧的看到。比如说，他们的基本三代的基本宣教的策略都有基本的有共同之处啊。他们的基本思路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只要我们得了专制者，就得了中国。这是第一个思路，你看从人的智慧上是很正确的嘛，都是皇帝统治，拿了皇帝就拿了中国嘛，这是第一个想法啊，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在肉食者中下功夫。第二个思路是说，中国在历史上都是知识有知识的人做教化者，所以他们说只要得劳心者就得天下，所以他们就是在知识分子中，在这些儒者或其他教化者中下功夫，成功了吗？也是一样，都成功了，也就真正标志他们的失败。三代都达到了皇帝，不得了的哈，三代达到皇帝。然后而且两代，元代稍微差点，在唐代和这个明末清初都达到了当 当时最高等的这个知识分子，但是中国就被救吗？我今天没办法讲他们这个整个的历史啊，我只举一个例子，就是以这个景教吧。景教是在贞观九年传进来的，为什么传？我们在史学界有好多悄悄话，不知上不了正史的话，就心理分析了。你们知道说这个贞观是谁的天下？太宗的，太宗怎么上台的？有人记得？父不是杀父啊，杀兄啊，弑兄，把兄把这个长兄这个太子杀死了，然后把这个李治给轰，把这个父亲轰下来的这么一个人。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在任何一代中国人，中国人是讲究血缘、讲究家庭的，在任何一个历朝历代，甭说皇帝了，谁做这个事儿都是很大很大的事情，罪是很大的罪。那么我们这是推测，这是我们学者在底下推测，说也许玄宗有一天偶然的从西域传了一本教本，一看哟，里头有悔罪。你这样说，在心理上有这么大罪负感的人，看到了能悔罪，罪能被清洗，你说他什么感觉？这是我们推的，这野史啊，这我们自己史学家在底下分析的结果。好，所以贞观九年就让宰相房玄龄到这个城外把阿罗本宣教士接到城里来了，哇，多大的事儿！今天如果胡主席让温总理接我刘通书进北京的话，你看这是那什么世界？什么事件啊？就这么大的事情，在次年第二年就在长安建寺，马上由皇帝出钱，在北京天安门旁边建了一个，当时在长安了建寺。建寺的同年，马上就有27个人爵制做这个传道人。这个在中国人的这个官本位里是非常好想象的，皇帝赞成这东西，咱们就跟着走，马上就绝志了。后面是不得了啊，发展我今天没办法讲历史太长了。那么按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这个说法，那么在当时经过200年的发展，景教繁荣到什么程度呢？这个解释有的人解释错了，叫法流十道四门百城，这是我们任何一些教会史的人都非常熟悉的上口的事。有一位三字的教授说，哦，那就是有10个道被神得到了，他就不是，根本不是这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因为当时行政的划区就是十道，法流十道就是福音传遍中国，福音传遍中国了，四门百城也不是有100城，属是100个城，他们被得，不是，说百城是个虚数，也就是每一个城都有礼拜堂了，啊，多繁荣啊！但是很奇怪哈，他们在武宗变法这一两年里头，也彻底垮台了。为什么？他们这很有意思啊，他的垮台的原因就是他真正成功的原因，同一个原因，水能载舟，谁能覆舟，同一个原因。我们先看他失败原因，已经倒过去推测了。第一个就是武宗变法，就是皇帝变脸了嘛。武宗这帮的人，他们就是要灭法，不是针对基督教，针对佛教，来了一下子。那么很简单哈，这个正好证明说，整个景教在唐朝的兴起，全是靠皇权，跟民间没关系，全是皇权嘛。皇帝说了，据说在武宗变法的时候，皇帝一次设令就有3000洋和尚还俗。就是我和陈牧师一样的人，我们马上就回家了，一句很客气讲，原因也很简单，如果是皇帝案例的，那皇帝当然能撤销你了，很简单嘛，就看你是从哪来的权限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说，当然他已经有长期的准备，是因为吐蕃侵袭了河西走廊，打到了青海这一带。那有什么原因？那跟我们今天这个里头教会有重大的影响，因为他一打到河西走廊，就把丝绸之路掐断了。那说明什么原因呢？丝绸之路一掐断，你就没落什么原因呢？说明你所有的能量来源全是从西方来的，从西域，经过西域是从这个中东那儿来的，也就是说你是从外国那儿得支援才撑得住的。很简单，如果你看这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206年的历史里头提到了60多个教会人物，没有一个中国人，这正常吗？如果在200多年历史里头，中国的教会中所有的领袖、所有的重要人物居然没有一个是中国人，这是中国教会吗？这是外国教会在中国，根本不是中国教会，根本没有在中国人民扎身，只是靠着外边的钱、外边的宣教士一代一代那维持着。这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很有意思啊，第三个原因是 击，受到了双重打击。王朝起义就乱杀人，也杀这个基督徒。那么好，请教徒，那么官兵来了，就我们该得势了吧？你看他杀我们该得势了，官兵来接着杀，为什么呢？说这个乱子就是你们这些外国人搞的，跟我们现在执政当权者的思路一样，杀就杀了。这个也新看出我们新奇的原因。其实一种信仰，它恰好应当是在战乱中、苦难中显示出来。佛教就这样，当时这些是战乱，都没有影响佛教的发展。为什么影响了基督教的景教的发展呢？就是原因，就是你没有扎根在社会中，没有成为草根老百姓的想法，只是一个什么？只是皇帝贵族的一个玩物。因为当时唐朝这么富裕，多两个吃闲饭的门客不要紧，可是当一收缩的时候，粮食紧张的时候，谁还会给吃闲饭的人呢？你们赶紧走吧。原因啊，所以基本没有传进来。所以三代犯的错误基本都是这样，依靠皇权、依靠知识分子都错了。那我们想说，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就要马上跨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就是在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开始转向伟大的变革，从戴德生弟兄他们这一代彻底转变了中国宣教史上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轨迹。所以戴德生弟兄他对中国教会啊，神通过他对中国教会的贡献或恩惠，怎么说都不伟大。我跟你说，怎么说都不伟大，这是不得了的转向。戴德生他所开始的这个地方叫什么？这个组织有人知道？内地会。哎，对，内地会。内地会就很有意思，名称就很有意思。名称是说，内地千万不要把它以为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内地是一个文化概念。他基本的说法是说，我们不要在帝国主义的权势，那时候的权势阶层不仅是皇权了，还有帝国主义了，对，不要在帝国主义的强权的地方，不要在皇帝和中国的权势阶层，不要在这些钱财的权势地区、沿海地区发展了，我们走到内地那些草根老百姓中传福音，这个不得了的转换啊。如果你要看这个戴德生，我看的那些不是戴德生啊，我看了另外几位这个宣教士的日记，哎呀，我是非常感动，因为他们每一天都是向西向西向西。为什么？就进到更内地，进到更贫穷的地方去，向草根老百姓传福音。如果你比较前面几代，完全不一样。你看利玛窦，利玛窦是向北向北再向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从广州一登陆去这个肇庆以后，到处就跑着找着门路向北。为什么？见皇帝，找权势，完全不一样的。穿的衣服也能看出来，这个利玛窦穿的是羽扇纶巾乳服啊，这是他为什么？你穿什么衣服就表明你准备认同谁。我要认同就是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戴德生啊，我不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知道有一种裤子叫免裆裤，有人知道？都不知道啊？有知道免裆？免裆裤是比岁数越大人才知道，就是免裆裤是没有扣子的。什么叫免裆呢？就是这个裤子这么一免上，然后系个绳子，然后底下扎起裤管一扎起来，那叫免裆裤。因为是劳苦大众可以用这个来干活的，对吧？你长跑马褂不能干活，这个一扎起来就能干活。很多人都是讲戴德生弟兄为了我们中国人怎么把头发刮了，怎么染了头发，这个把头发粘在，把这个辫子粘在头皮上，后来把自己给熏晕了，因为里头有染料就熏了。很多人讲这个，但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他最伟大的地方。最伟大的地方就是穿免裆裤，因为这是认同什么？认同中国的草根老百姓。据说他第一次穿完了免裆裤一出来，他们整个童工都乐翻了，跟他讲说戴德生啊，以后你不用带干粮袋了，因为你裤腿里可以装两个星期的干粮，非常有意思的。这就是认同，这就是向草根老百姓的认同啊。这种认同就一次性的转变了中国的福音形式。因为信仰是什么？我们昨天讲了，信仰就是生活方式。在一个社会中，一种信仰要普及的话，就是让信仰这个草根老百姓普遍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这个才是信仰的关键啊。戴德生弟兄就是在神的引导下，一次性的不是他个人啊，把这个福音的事工的转这个方向转过来了啊。有一个消这个你看结果哈，就能看出来。如果你对教会史有点了解的话，你会知道说中国第一代的那些伟大的教会领袖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我就讲这些名字，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些名字啊，王明道、弥陀生、宋尚杰、王志、王载、贾玉明、纪志文，他们都是在什么时代兴起的？有人知道？ 都不知道，现在光听这名字不知道怎么兴起的。二十年代，上世纪二十年代，你看这有意思的，一个教会的兴起，一群领袖的兴起，不是领袖的兴起，它背后一定有整个教会的复兴。警教传了206年，居然在全国的水平上没有一个中国人。戴德生弟兄从19世纪60年代刚刚一开始传，只过了50多年，中国自己的领袖就出现了。什么意思？神的做工不得了了，这是正确的方向。中国福音真正的进到了中国，进入了中国的草根老百姓，中国的教会真正是中国的教会了，不得了的事情。这是好，我们要看，其实这个时间很重要啊。在历史上每一件事都是纯命定的，都是有它自己的时间和这个意义的。让在那个时刻让戴德生弟兄用一代传进来也是神定好的，因为不在那个时候传就来不及了。因为什么？只过了20年，20-30年，其实没有20年时间。20年代、30年代的高潮以后，到了49年就不能再传了。49年来了，这个是可以这么讲。我今天不讲政治性的问题啊，我只讲是一个文化学的一个事实，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国家政权成体系的围剿一种信仰。武宗变法不能跟这个相比的。好几十年里头全国性的来铲除这个东西从来没有的。可是有意思的是说，居然信仰没有被铲除。武宗灭法只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居然警教200年的基业被打破了。现在只待了那么几十年的时间，居然全国性用了30年反复围剿，居然没有歼灭，没有剿灭。你不觉得这是奇迹吗？这就是准备，神已经把它预先的种在了中国草根老百姓里头了。是老百姓的命，你怎么能铲除呢？如果它只是一个拍这个趋炎附势的一种实力的话，皇帝改变它就改变，皇帝变脸它就退缩。如果它只运用知识的话，那么知识是可以放弃的，命可以不用放弃。我为了保命也可以放弃这种知识。唯有当它成为普遍的生命方式的时候，你就没办法铲除了，除了把老百姓都杀掉。这就是40年以后所发生的情况啊。在那个时候，由于信仰已经进入了草根老百姓，于是没有任何方式能够铲除这种信仰了。而且很有意思啊，这个灵命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不但没有铲除，也就造就了真正的这种反叛生命。我今天没办法讲这个反叛性的这个过程啊，基本的过程是这样的：一种信仰进入一种文化，它要经历这个反叛性的一个基本运动。一方面，它要什么？要认同文化。只要你还没有认同这种文化，你就不能进入这种文化。但第二条，你要跟这个文化区别开，因为你一认同了，你就没有你自己了，对吧？他又要认同，要不要认同？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一种信仰都不能穿透的原因，除了上帝真神的文化，也就是说，除了这位十字架上道成肉身又在世间为我们死的耶稣基督，没有一种信仰有这样的力量使人能够转入另一种文化。那你看，道成肉身就是认同，十字架就是不认同。只有这位基督他在这种完全对立的现象反核心的存在他一身的时候，他才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进入一种文化。这也是我们前头讲的，只有基督教能够从一种文化转到另一种文化的原因，因为有基督而不是有基督教的原因。那么我们在那个30年中就最终完成了这个转换。什么转换呢？一方面就是道成肉身。执政当权者说，只要我们这是个洋教嘛，我们把洋的东西去掉不就完了？这是执政当权者的想法。所以以前的那些20000多名宣教士全部被轰走，那么到后期到了这个文革的时代，甚至圣经都烧掉，所有教会形式都停止了，反倒显出了他是真正普遍的永恒者。为什么？都没有了，西方的东西都没有了，是不是就死了呢？才证明说真正的基督教不是西方的，是超越西方，在西方东方之上的那一位。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西方这些的凭借了，那些老百姓们于是就直接什么到圣经那去寻找新约的教会模式，就到圣灵那去寻求启示，于是就建立了真正的全国性的本土教会。今天几乎除了少数人以外，大多数人已经不认为基督教是洋教了，因为加密教会很明显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嘛，没有什么洋教可言，对不对？本土化。另一方面，在这30年里头，十字架的血保住了我们自己的自我。十字架就是预先来确立我的自我，让我们在进入主流社会中不致消失。 不得了啊，你看正反两面，道成肉身和十字架两面，就是我们既认同了中国化，采取了中国文化的形式，在另一方面又不认同中国文化中的罪性，把基督的精神放到里头去，啊，不得了的事情。正是在这个阶段的完成的过程中，我们今天才有力量到了教会发展第三个阶段，就是进入主流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一种信仰外来的整个改变我们的主流的这个精神，哎，不得了的事情。我还有20分钟啊，所以我要很简略的讲，讲几个特征。因为我上午有人听了，我们也讲了好多直接的现象，你们看到了，我都是实的，不是理念的，就是实际你们能看到的。我今天稍微讲里面，第一个进入主流的象征是说，目前的福音运动已经从这个福音运动的中心和主流已经从农村进入城市了。这就是很重要的事，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整个文化仍然是什么？是城市影响整个的主流。你不相信啊？我随便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影响主流。如果你要想寻找一种最时髦的发型，在中国，你要到哪儿去找？有人知道到哪儿去找？啊？有人提上海啊？有人提是上海吗？上海，对的，肯定是，因为肯定是在很多年，现在也许多途径了，但是在很多年里头，如果你上海的发型、上海的服装，一定是在全国流行的，一定啊，除了北京啊，北京人不理他们那套，其他地方都能流行。那么，如果你要去找一种艺术流派，要找一种先进的思潮，到哪去找？北京吧，不用说了，到北京了。所以是上海广外我们管理啊，北京人管理。他的意思是说，在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也就是中国所有文化源流从里到外的发源地，你得了大城市，就得了中国的主流文化，很简单嘛。所以当福音的中心从农村转到城市的时候，就标明着说中国的福音运动开始进入主流文化了，开始进入了，现在还没有占领主流文化，但是开始进入了。我今天也介绍了很多，这个下午也介绍了，其实它每一个教会都有它自己的这个每一个城市的教会都有神的这个嘱托在里头，整个城市文化都要改变的。现在你看所兴起的，我随便举一下，北京的知识分子教会、温州的私人企业教会、这个东北的大型企业经营工人教会、上海的市民教会，如果你把这三种这个四种教会你合起来，你发现什么？这就是城市主流价值观的携带者，拿走了这四种人就没有城市。这是神要占领中国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啊。顺便，今天时间的问题，顺便讲一下啊，这个是神比人聪明的地方，神高过我们。当这个基本上从90年代末期开始，神做了个准备，开始从农村向城里转。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认识到这个意义，但是到了大概我们这个世纪的初年啊，中国的人口这个统计局啊，国家人口统计局做了一个预测，根据现在这个人口发展速度，他说到了2050年，中国90%的人口都要住在城镇了。你不能想象的，这个跟你讲，在80年代的时候，只有3%的人住在城里头，是吧？神在他们还不知道之前，已经预先把福音的中心转到城里等着了，比这些智者们都比他们高得多的，先行的把这个事转换了。好，这是城市。第二个就是主流文化。我今天已经在那边讲过了，我再重复一遍吧。北京和温州这两个福音最早站住脚，而且成为中国领导地位的两个城市，是有它原因的。我刚才讲了，因为他们是两个类型的教会，知识分子教会和私人企业家的教会。如果你会看中国的主流文化的发展，在过去的30年里头，中国整个的经济繁荣和文化繁荣都建立在两个要素上。我说的不是官方政策，我说的是民间社会中的潜流的两个要素，一个就是私人经济。你可以想想说，如果在公有制时代，根本不会有这个经济起飞，这是任何人都看见的。第二个呢，引进技术。如果不是有这么多的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进来的话，中国这次的经济起飞根本不可能。哎，很有意思了，这两个只是无形的要素，他们的人的携带者是谁啊？就是知识分子和私人企业家，对吧？很明显嘛，是他们携带的。当神得这两个最早，你看，在最早兴旺的两个城市就得了这两部分人，意味着什么？ 中国要这个神要得中国的主流文化，因为我先把主流文化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已经抓住了，赢得中国主流文化了。我还讲着资源，你不用讲了，中国的现在广泛的资源神都在注意到，因为什么，这个资源都是人代表的嘛。当你得到了各阶层人的时候，中国各种资源都被神得到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北京有一天礼拜四晚上，我在晚上回得很晚，回家心这个就一开这个电视，一开电视在一个频道里再唱一首古典圣诗，他是用这个曲子放了很长时间，大概在十五分钟里那个节目里反复都放这个圣诗，那我想不起哪一首，但是我知道说这个一听就知道这是圣诗啊，哪一首我不知道。那第二天我就去了一个营会，在营会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听了后面两个老姐妹在对话，有一位对另一位说昨天你看哪个哪个频道了，哎，我一听就我昨天看那个频道了，他说你在那头听了哪首圣诗吗，哎，那时候我听了，我正好看那个频道了，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教会的哪个哪个姐妹给放进去的，很有意思，说这个不是偶然的，政治审查不过关漏进去的，他们因为不知道是教会的圣诗，不是因为在电视台中有大量我们工作的，我自己就认识十五位以上在中央电视台北京台公司的工作的摄影导演编剧，他们有意识的放进去的，所以你进到那边去听这个听到圣诗，你一定不要奇怪的，很正常的事情。我顺便说一下，你们猜最多一首圣诗，我听到最多的一首圣诗是什么？起点点啊，起点点，经常听到，经常听到，我经常在电视台这个听到。啊，我今天不用讲了，这些资源，比如我说的钱财，对吧？那么我们上午已经提到了啊，那个我们最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这个资本家了，可以说是最大的，我们就是这个张建弟兄，他这个是正大中国排名这个公司能排排上的正大公司的这个老板啊，很多这样的，很多资源在我们手里头，甚至上层有很多人啊。我给你提很多人是不得了的，我今天不想提他们大名了，已经啊，网上有人说刘牧师说谁是基督徒谁的，我今天不讲他们了，上层人我们讲，我讲一些可能不那么著名的。我去年去一个教会，那么那个教会的牧师就跟我讲说，牧师你要，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叫做 personal counseling， 因为他很独特，我要让你跟他讲几句。我说好，讲了，我就跟他把约来吃饭，讲了一上午哈、啊，然后就是，结果他是什么呢？他是北京市一个区的公安局的局长。北京的区就相当于地区，就是府啊，就是州啊，一个州的这个公安局局长，这类人太多了。我在那边给这个某一个大报社的这个总编实习，他很这个很有趣的，这个人的这个见证，我就觉得非常，我多讲两分钟，这个弟兄啊，很有意思。他原本是这样，他是共产党人，非常正直的共产党人，也是知识分子。然后呢，他这个说他信主是因为他表弟堂弟，他堂弟来了，来到北京来上学，然后他们家乡人就跟他说你得管着这个人，这是学艺术的，这个堂弟说你学艺术的人就比较容易犯错误，呵呵，所以这个要管他，他管不了，说这家伙好家伙，这社会能量大得很，我根本看都看不住，后来就不理他了。我这种共产党人怎么能跟这种这个吃喝玩乐的这个鸭屁混在一块儿，不理他了。可是过了几年以后，哎呀，吓坏了！为什么？这个人是过来帮助他了。哇，生活非常正派，也没有花天酒地了，也不出去玩了，好好的，而且过来说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人，他把吓了一跳。这是他看见的，这个堂弟他亲眼看他是怎么样的，这个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吃喝玩乐的，现在怎么转回来呢？然后那个堂弟就跟他讲说，我现在进基督了。你也来信了，多好，你看我的转变，我以前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你看我现在怎么样啊，他就信了。他堂弟就是苏文清，这个人叫苏文明哈、我这个事情，他原本是中国信息报的主编，是吧？而且是这个现在都是责任制了嘛，他每个月的月薪是这2万多块钱，月薪2万多块钱不得了啊。然后也是这个当然也是什么党委的委员之类的，然后他看了这件事以后，把他彻底改变了，辞职，2万块钱月薪不要了。 推挡了。我在北京都不鼓励大家推挡，但是他的情况他坚决要推挡。推挡以后如果在试个血，在水缸里给试血了，变成这个基督徒了。在中国到处都是这种情况，你可以看到到处住街，到处各个阶层各个资源嘛，中国整个的这个主流社会都在被神所住集，是吧？我们呢，我们只不过是在这个大浪中的一部分嘛，这是不得了的，往前看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只是在一个巨大浪头的非常非常开始的这个地点，多大？你看西方世界怎么冲击的这个，西方国家怎么冲击的世界，就是我们一未来冲击世界的浪头，而且比这还大，非常大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现在你是学艺术的，或者你学任何东西啊，你把你的领域往前看，在过去500年里头，你所看到的大师都是哪国人？肯定没有中国人，都是什么人？都是西方人。你自己想想，那些音乐大师，那些文学大师，甚至那些科技界的精英，顶尖精英都是西方人。如果500年以后你看全是中国人，我给你打个保票，不是中国人伟大，是神伟大。你看西方人伟大吗？咱们看着他们都挺笨嘛，对不对？对不对？问题不是他伟大，你可以看到说，当西方，记住啊，西方的真正的崛起不是民主，不是法治，不是，在西方有四大要素，我自己总结的四大文化要素：民主、法治、分类型科学和市场经济。四大要素，这四大因素是他们今天经常标榜的，这是人本主义影响的结果。这四大要素都不是西方崛起的原因，因为这四大要素西方的这个希腊这个罗马文明中都有，没有阻止他们没落，没有使他们能够抵御那些蛮族的入侵，不行的。那么是什么？是因为在1世纪基督进来了。记住啊，不是基督一个人进来了，当时在这个罗马占领了很多地方，然后也把那些宗教带到罗马帝国。按照汤因比的说法，就是说各种宗教进入了自己敌人的后方，对吧？当时据说至少有50种以上的各种东西，光巴黎就有4-5个进到那里头。可是在整个的历史潮流中，没有一个能证明他能够在西方文化中生存，因为他不是真神，没有这个普遍性。唯有基督本人说，我是真神，尽管我从东方生存过了，我到西方一样，因为我有普遍性，我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显出我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无限性和这个不朽性。于是什么？先是经过了500年到600年的这个过渡，最终在查理曼大帝进到了这个西方，占了这个地位，然后又经过了大概500年到600年的融合时间，从12世纪左右开始崛起，就浪潮。于是我们今天所看到那些，我们500年所看到那些西方的大师，没有一个不是在这个浪潮崛起文化的后起中他看到的吗？你怎么没到中世纪去找啊？你们还没融合成呢，对不对？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当信仰，当耶稣基督进到我们主流社会的时候，我们中国的文化就被翻转，就携带了无限者的力量。不是中国文化伟大，而是能够改变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彻底翻转的，把它提升的那一位伟大，就是基督本人，就是基督，是吧？所以我们后来看到，我这个预言不是按我们中国人的本性预言的，是按照基督的本性预言的。只要是基督进来，任何一个文化被他得到，于是就翻转，就变成能够冲击整个世界的这样的文化。这也是另外一个实证证明，我有两个证明，这个实证性历史实证证明的，说基督是这个无限者的。在以往一切的宗教，任何这么讲吧，任何一个持续的文明，它背后都有宗教因素，这是很多历史学家讲过的。一个伟大的文明背后，一定有一位伟大的神，或者伟大的宗教，都讲了。但问题是说，没有出这个很有意思，没有一种宗教真正的冲击过整个世界。为什么？因为不够普遍，只有那位普遍者所塑造的文化才能冲击整个世界，在世界上只出现过一次。就是什么？就是基督进入西方文化以后，是西方文化承接了整个世界。任何其他的所谓的伟大的宗教，只能造就地区性和短期内的是这个文明的兴旺。我们这朝也是这样，我相信中国文明一定是冲击整个世界。冲击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中国文明，我们也是一个极化的局部的文明，而是我们知道说，以我们现在对神的这种开放程度，就一定进来，神就一定进来冲击我们这个不得了的事情。 我们这边信主的还都岁数比较大，你回北京你就看到了，不得了的事情。在北京都是，我七月份刚到北京去做了这个教会调查，我去了很多教会，都是70%-80%是35岁以下的，70%-80%都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哎呀，不得了的事情啊！我在北京所看到这些人，就知道说中国正在被翻转，而且有远大的前程。我时间到了，我只做这个预言了。如果100年以前，你想找中国的希望到哪去找？有没有想过？100年以前，我们是已经过来人，我很清楚说中国当时的中国希望在哪里。国民党嘛，当然国民党没出现，国民党的前身要到新中会，要到同盟会，要到那里去找。真的是，为什么？我不是讲他的理念，我是讲他后面的生命表述。什么叫生命表述呢？就是他把握人生命的能力，一个超越的想法，如果是超越的，对社会没什么意义，如果他超越到能提升人，就对社会有意义。你只要看黄黄岗的烈士，你就知道那些年轻人都是好家世的，就是我们以前的官吏子弟干不怎么地啊，可能是，对吧？他们也是有学识的，也是知识分子，但是为了一个理想，他们就愿意在黄黄岗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倾倒出来。所以你知道说他背后的东西是伟大的，国民革命的想法是伟大的。我当然不能跟我们的信仰伟大，它是在政治中伟大的。如果你要60年以前、70年以前想寻找中国的希望到哪去找？延安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美国军调处的中校、上校，他们一到延安就跟美国国务院写信，说不要支持国民党，支持共产党。记住啊，这个不是一个理智的判断，他们都是反共的，而是坚定的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但是他们却做出了这样的决断，为什么？生命的见证。他们看到那些年轻人原本是在北平、在上海、在那些富裕地区、文化发达地区、温柔富贵之乡，可以放弃一切到延安去住窑洞、去背步枪、吃小米。他说不是他们伟大，能够把握这种生命背后的东西伟大。记住，所有改变社会的力量都是靠血肉之躯改变的。当一种生命啊，当一种信仰能够把握生命的时候，就预示着它对社会的冲击力。很简单，我们刚才提的这两个都是一些政治信念，我们今天信仰的东西比那个高的不是数量上，是质量上的高啊。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就是这些年轻人，哎呀，简直不得了。我在北京看的这一批一批的年轻人，在北京是真的是这个泾渭分明啊。一方面就是什么，整个世界都烂下去，不管外头怎么繁荣，里头已经到了中国历史上道德和内在精神的低点，全都是崩溃，每个人都向前看，每个人都追逐这个感官的享受，以直到没有任何廉耻，以直到没有任何的约束，对吧？另一方面，也记住啊，这是好事，就跟我们刚才看到的，如果不是在世界上看到了什么东西都救不了了，已经烂到底了，大家就不会转到神这儿来。另一方面就是希望，我在北京所看到的这些人，这些年轻人，当然也要连脑的哈，主流是年轻人，这些人他们就是这样，不要那些世间的享受，对，是不是说他们不是精英阶层，他们没有财富，而是他们对财富已经不认为是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对吧？完全的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一个更高的看不见的理想，你就知道说那个理想的冲击力是什么。今天在北京看到的就是这种局面，当然全国也正在酝酿着这个更大的高潮啊，就是看到这种背后似乎看不见，却通过这些活生生的生命体现出来的那种巨大改造社会的力量。所以我们又回到我们刚才的前提哈，为什么只有基督？如果我们也碰到很多新儒学的人跟我们这个争论哈，也像蒋庆这样我很佩服的学者争论，那争论没用啊。那我们最大的争论就是说，如果你想说你是正确是真理的话，你不能空嘴说呀，我跟你争来争去有什么用啊？最终这个真理不是一个关于抽象思辨的真理，是一个关于社会的真理，它应当在社会改造中，应该在文化革新中发挥它自己的力量。如果你要想证明正确，很简单，也请你培养8000万像我们一样的新儒学的复兴奉者，能够为世间为这个崇高的理想，把他的感官享受，把他的金钱放弃，那你新儒学就是未来中国的救主，没有啊，对吧？ 中国现在这些一大群的人群被主所得到，而且这种他们所生命的这种方式是靠上千年前辈的殉道者的血流出来的，是靠很多的命摆上在圣灵的感动中一代一代塑造出来的。你要想积累这么大的社会能量，起码还得一千年。所以基督先想发展，一千年以后见，起码现在是基督教，我这边打这个保票。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局面了。我知道我超过时间了。我们现在只能今天讲的就是这样，就是说在中国现代的这个立场，我们刚才看了，在一层一层的中神所允许的社会运动中，就像我们展示出一个基本的真理，就是说技术、制度、人文精神都不能救中国，要想救中国只能到耶稣基督这儿来。所以我说一句什么一点的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严厉的话，就是说你是中国人就应该信主。这个话听得难听啊，因为我们说了半天，在整个的逻辑的关系中，只证明说中国唯一的未来在世界之林中能站住脚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精神上革新，而目前除了基督以外，没人能给予这样的力量。所以你是中国人，你想让中国强大，唯一的办法就是信主，先从你做起。只要有大众都在这种信仰的这个力量之下，能够把生命按照圣经的原则重新调整了，那么中国的文化将会有不得了的彻底的更换，不是数量级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质量级的更换。所以神爱我们，让我们经历苦难，神爱我们在真正的这些中国的苦难和挫折中，把他自己真正对我们的救赎计划，把他自己的生命向我们彰显出来，于是我们今天什么才有这样的希望。好，我们一块来祷告好不好？在祷告之前，我会有一个祷，也是有一个呼召哈，就像我们昨天晚上一样，呼召也是一样。我们谈了很多的历史，其实都是为谈一件事，就是谈历史背后那位主。说了半天就是这样，我们讲了半天，中国要被救，中国在神的这个生命注基之下，会有很大的改变，会有更新，会有质量性的更新，对不对？但问题，中国是由人组成的。中国的被救最后会落实为一个一个的人，那我们今天的呼召是说，你要不要被救？如果我在今天整个的过程中，你听到了历史是在神手中的，那你也知道说你也是在神手中的，你到这儿来不是偶然，神要救我们，神要爱我们，神要把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不仅给我们整个的民族，也给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使自己的生命发生这样的变化，请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使自己的生命也能够奠定在这样一个真正美好的、能够根本转变的力量基础之上？如果你愿意，请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祷告。好，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人愿意接受的？好，呵呵，我们继续呼召一次。我不知道这一代人可能没有什么社会关怀了，但是你是中国人，你就要为中国，对吧？那么目前也是这一次的呼召，就是不仅是神对你的呼召，也是神通过中国对你的呼召。神是说我要在中国做事，神是说我要通过中国人做事，神是说只有你做器皿的时候，我才能通过你的生命作用其他的中国人，作用中国的文化。如果你也愿意做这样的器皿，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不仅使自己成为神生命的载器，也能使这个载器载向中国的，请你举起手来，我给你祷告。感谢主，请放下。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就是自己的生命能够融入这个整个中国的文化的更新，展露中国神的计划在中国要彰显的这样的荣耀呢？感谢主，请放下。还没有人愿意接受。我们看见了，那我们这个还有没有人？我们刚才看了，有年轻人，也有我们老年人哈，没有年龄的，每一个人愿意接受，主就把他放到自己怀抱，没有大小。 还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使今天就看到主荣耀显在自己身上？好，感谢主，还有没有人愿意接受的？好，我们最后呼召一次。人不能超越自己。我们今天讲了半天，都讲的是中国文化，连中国这么伟大的文化都不能超越自己，还要神来拯救，何况我们每一个人了。人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不管你今天处在什么地位，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高的智能，不管你有多少财富，有多少权势，我可以保证你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你在家里一定跟孩子打架，你该干什么还是会有问题的。人要被救赎，唯一的方式就是束缚那位超越的主，那位永恒的主。今天神，这位永恒的耶稣基督，这位超越的耶稣基督就在呼召你，你愿不愿接受他，从而使你能超越自我，进入比你更高的永生？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举起手来，我们一祷。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感谢。还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使自己的生命能够超越自己的局限，能够破除自己的罪性，能够进入永生的荣耀，能够到神所超越的高度，来重新把握自己的生命？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举起手来，我们一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好，那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看到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而且看到你的恩典在我们中国人身上。在历朝历代，你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兴起一个地区一种文化来为你做见证。我们中国人并没有什么伟大的，只是在这个救赎计划，在这个时刻，你拣选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来为你做见证。主，我们献上感恩，知道说你在中国有一个计划，也知道说你在选召很多的中国人进入这个计划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那主，就感谢你，今天你有选召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不管年龄大，不管年龄小，不管是男的是女的，当他们被你自己的生命所触及的时候，被你生命样式所吸引的时候，看到你救赎计划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自己的那种永生荣耀的时刻，就愿意接受，这是主恩典的结果。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保护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这种生命，这种感到你生命的呼召的这种心情，不断的保持下去，进入你生命的深层，真的成为你的器皿，成为你自己生命的见证。主，你保护他们。我们为这些新生的圣女献上感谢，也请主来保守我们每一位来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们知道来就不是偶然，来就是一种选择。那主，就恳请你在选择他们听到福音的过程中，也继续敲他们的心门。在我们过去的经历中，我们都知道说你是这么爱我们，你爱到这种迫切的程度，就是敲我们的心门就一直会敲下去，让我们这个真正感动到开心门的时刻。主，就请保守每一位来的朋友们，知道他们徘徊的就继续引领他们，让他们在福音的道路上往前走，直至进入你自己生命的怀抱。主，就跟你做保守的做保守的工作。那主，我们也把教会放在主自己手中，让我们教会成为福音的管道，成为你光的灯台，让我们在这边为你传福音，让我们在这个城市，在这个附近的大学，能够把你的福音广传。主，你来保守我们，这样祷告无愧，侍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